这只老虎怎么样？它掉到这个坑道里面去，坑道里面去，掉到这坑道里面去，完全饿得奄奄一息，没有，已经没有力量了。释迦牟尼佛为了救这只老虎啊，就做了一个梯子下去，然后他本人呢、拿了一只刀子去，就割破这个碗，割破这个碗，把那个血啊给这个老虎啊吸吸啊，慢慢的黏黏又气了。有这个气了，他就剁下来，这个舍身喂虎，你们听过这个？舍这个身给老虎吃。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了，那么这个变成他的徒弟，变成他的徒弟，是这样子布施的。哎，没有说像你们这样子上课那么清凉的，哪有是哎呀怕迟到？笑死人了，人家身体都在布施了，你也迟到了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惭愧吗？所以佛陀的修行，我们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你看着他的本身呢、他那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呢，那没有一个有办法的，是有办法呢，是不是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，人家就扛着一个大肚子来，哎，说这是他的，他连动一个念头都没有，你有办法吗？你经得起人家诽谤吗？承受的人家两句恶言相向吗？没有办法的。我说，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跟佛陀比呀、百千万的不及一分呢。是我们讴歌赞颂佛陀的伟大，是太了不起了。你怎么样？你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个佛陀的伟大。这释迦牟尼佛说，是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，用尽了人生一切天上语言三千大千世界。都没有办法赞叹佛，用了天上天下再好的语言都没有办法赞叹佛，这太了不起了，你没有办法赞叹，不可思不可议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呢是佛弟子，我们呢有这个三生有幸啊，宿世的三根能够来学佛听闻佛法，这我们要自己尊重，自己珍惜。再看第七未曾有，未曾有是想什么呢？啊，先说佛以及这样的弟子所有共不共德，所以共就是大家相同的，不共啊就是佛有十八不共法，以及那特殊的法，未曾有。就是先说佛或者是他的弟子所有共不共，共比如说大家都证阿罗汉，那不共呢，舍利佛智慧第一，目犍连神通第一，是不是啊？有的说义第一，持戒第一等等这些的啊，共大家都是罗汉，不共哎各有专长，就未曾有。第八呢，譬喻诸经中有比况说，这是用比喻了。世界上啊，最会讲话的就是佛。那佛实在是，你看看他的经典呢，是很了不起。他老人家这个用这个比喻啊，是比喻的非常非常的恰当，非常的恰当，这太了不起，是吧？那么。世界上最会骂人的呀，骂的实在很有艺术又很有学问的，就是孔子。哎，这孔子这个骂人真是太了不起了，朽木不可雕也，你骂得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艺术，你回去慢慢的参这一句啊，朽木不可雕也，他也不会像我们谈话骂那个三个字的，哎，外省级的骂四个字的啊，这或者骂什么的日本话的，对对，他不会，他骂这个朽木不可雕，意思就是你这个木材很烂了，你没有救了，这骂的实在太了不起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，哎，那个墙壁太烂了，没办法粉刷了，那意思就是没有救了。哎，你看孔老夫子真是了不起，这个人呢、骂的多么有艺术啊，而且那你没有话讲啊，你没有直接伤害到你，对不对？哎， 圣人啊，就是讲话还是很了不起。注经中有比况说，为令本意得明净故啊，比如说是佛陀常常把这个佛性比作虚空，把这个光明比作镜子啦、太阳啦、月亮啦，或者是我们讲的本性啊、相啊、水啊跟波的比喻啊，是不是啊？中国常用的，本性是水，相是波啊，再来就是浪，大乘起信论都是用种种的比喻，种种的比喻。第九呢，论义啊，论义就是圣弟子已见地基，地基就是见真理啦，见到这个真理啦，自证无道啊，自己证明没有颠倒啦，而作对法藏论义经故，意思就是说对法藏论义经故，这意思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啊，就是做对法，就是对佛所说的一切法去论义，就是论义啊。藏就是含有一切法嘛，对法藏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去讨论，是圣弟子，圣弟子已经证悟啊的这些佛的佛陀的弟子，已见地基，就见到真理了。第十就自说，为令正法久住，正教久住，不请自说。是为令正法久住，就是佛法了，希望延续下去；正教久住，希望这个佛教啊，长久的在人间利益一切众生，不请自说。旁边写个譬如弥陀经啊，佛说阿弥陀经就是不问自说了，不问自说，自说就是佛自己讲了啊。我们看一切的经典啊，都有是什么什么哪个弟子问，叫金刚经，须菩提问，是吧？然后佛就答，是吧？其他的经典就是弟子问，佛就答。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他没有说，儿时佛告舍利佛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，有世间名业极乐。这个连有人问都没有，没有人问，没有人问，他就是自己讲，就是无问自说。所以第十的这个自说要加两个字，无问自说，就没有人问，佛就讲。因为境意境太高，境界太高。那么境界太高，因为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呢，而必须要佛亲口讲出来，那才有办法。无问自说，为令正法久住，正教久住，不请自说。第十一呢，十一受记，受记就是佛啊，要入涅盘以前啊，入涅盘，入涅盘以前是什么呢？啊，要开始啊，受记啊，哪个人要成佛啦？好，你这个弟子啊，现在造什么业？你将来要得什么因果？要到什么世界去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啊。受记啊，受记哪一些？以记弟子的死生因果啊，你今天造什么业，将来你是什么果啊。第二呢，分明记生密，明记就是明显的啦，来受记啦，明显的受记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舍利佛，你啊，从现在开始经过几大劫，会在某某的地方做清净的国度成佛，你的国度有多么的了不起，多么了不起。所以啊，受记的旁边呢，十一的受记旁边呢，写出自法华经，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啊，妙法莲华经就是受记啊。那受记啊，受这个弟子们呢 什么时候成佛，他的是这个庄严的佛国度是怎么样的庄严，那是受记。分明记吗？是明显的呢。那么生密呢？生密不是以心传心，那没有人知道啊，生啊，隐秘奥秘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明记就是明显的，大家都知道了。生密的话只有佛知道啦。第三呢，就是受记成佛，是吧？受记成佛就是啊，所以我们呢就可以了解弥勒佛他没有来，弥勒佛他没有来到这个人间，他必须经过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，这弥勒的上下身经里面有讲，是吧？这佛一定要受记，而且这个佛还没有来到人间，这个就已经受记好的。啊，释迦佛来，那就是弥勒佛，这个别的没有办法插进来的，这个已经 play 很久了。那你是谁？怎么可能说的什么来的？他是什么佛来的？那神经病啊，那个。所以当我们研究经典，我们就知道这根本哪一个是正，哪一个是邪的，就知道了。是自己乱盖，然后加上自己什么人家是什么，他是什么佛来的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是吧？第十二叫做方广，方广的意思就是大圣经典啊，又遍十方，又广又深啊。方广的意思就是大圣经典啊。那么所以说，说菩萨道而宣说广大甚深法故，所以此一按所说经法的义理啊，这一部方广是所说的经法义理而立名，按照所说的经法义理而立名。那么从第四到第十一，这八个是按照经文所记载的别事而立名。好，你们翻过来前半部，哎，戒言三藏十二部，简单的解释这个地方，哎，解释这个地方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有的时候一部经典有契经、重诵、风诵、因缘、本事、本身、未曾有、必义、论义、自说、受记、方广，比如说华严经、妙法莲华经、大圣经典都记住这十，是吧？小圣的没有，小圣没有。那么小圣的没有的话，诸位啊，看看这个第二部分的第一页好了，啊，第二部分的第一页，第二部分的第一页，第一页的左边的左下角，左下角。啊，左下角这里有写，且指法华一部统聚十二部，以名诸大圣经部，部部皆具十二，也有大圣不具十二部的，比如说弥陀经，他就没有重诵、孤奇、受记三义，于经立之小圣九部，具不具立大亦可知，意思就是说，十二部有的时候是整个具足。有的是没有，比如说弥陀经的话，它就没有所谓的重诵，没有孤起诵，没有受记，啊，是有时有，有时没有，有时有，有时没有。好，我们呢再翻开来你们的戒言，戒言。所幸大各大专同学啊，猛发身形，自动起来研究，可怜三藏十二部啊。浩如烟海，不知何处可入，难以满他的求知欲。啊，这才编了这份十事讲表，说明佛学是什么，佛学的内容是什么，怎么样学，怎么样行，得什么结果，以经教的规范，哎，经典呢、啊，教的这规范，依照科学的方法。你这科学的方法啊，也含有伦理的成分，概不空发议论，空发议论仅仅只讲理论呢，不能得解脱，使人学一句得一种法门啊，学一句就懂一种法门，省省时间得实用。佛学究竟说些什么，你说些什么呢？要知道人的一生离不开空间跟时间，这就是宇宙人生观，离不开空间，空间呢就无量无边呢、啊，是吧？是《弥陀经》讲的无量光啊，光就讲空间嘛。无量寿呢就讲时间，我们离不开空间，我们也离不开时间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无量的空间，因为我们的胸量太小；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无量的时间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太短。所以说，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因为受时空的支配。 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支配呢，我们当然就不能自由了，就痛苦了，就会烦恼了。所以佛学究竟说些什么呢？我们要知道，人的一生离不开空间跟时间，这就是宇宙人生观。但这个观有正确的，有错误的。佛学就是宇宙人生观的大觉悟的人，觉悟你就支配宇宙，不觉悟就被宇宙支配，很简单。叫你生气，你就不得不相信，你就受到这个控制。被支配就是不自由，能支配就是大解脱啊！你能吗？所以我为什么每一次上课都要念那个30条的规则？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学佛的人为什么不会成就？只来听听经典。没有人从心地上下功夫，没有人从涵养上下功夫，他只会在学问里面做用功，对不对啊？研究的越多越骄傲，为什么？他智慧越开了，就叫狂慧。哎，碰到人啊，我上研读班，哪天呢、啊、到山上去碰到师父，他考他一次。什么叫做三藏十二部？糟糕了，那个老太婆出家的阿伯，那也没有念过什么书，你看很行吧，慧力教的。你不要这样，我没有教你这样考试，我教导你们是教你解脱，没有教你们跟出家人考试的呀。哈哈，你们要弄清楚我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学佛要在修养上，我们内心里面要充满的对三宝的感恩。我们今天没有师父现出家相，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佛法，对不对？单单这一点大恩大德，你用生命来报答，你都没有办法报答。我说给你们的，你们用金钱来衡量，你要多少啊？你说多少？你多少钱给我买佛法？你讲啊，你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不说身宝的过错，我们不说佛法身的过错，我们绝对的清净心，我们对三宝绝对的恭敬，我们得到大解脱，得到无量的清净心，对三宝有信心。学佛就是学这个。哎，有的人学佛，你看学的话，他会跟师父辩论，还跟自己的辩论，是吧？啊，讲出他自己的独到的看法，实际上自己的功力也不够了。哎，那然后呢，碰到同事啊，这叽里呱啦的讲老半天，为什么？他听的佛法太好了，每天去噔开枪，来这里听慧力讲，去他听我讲，对同事开枪，那念老半天，人家烦都烦死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叫你这样。现在这样上佛法的传教也不是这样子的，很简单，你要普度众生很简单了。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你回去马上可以度众生，为什么？很简单了，你现在去了当老师的，到学校去，以前常常生气的，现在不生气。到公司里面常常以前讲人家是非的，去，现在不讲人家是非，多赞叹人家。咦，这个不必说佛法就他就进来了。哎，就不刚呢，上研读班就是不一样呢。不过嘛，为了气话嘛，就度一个了。对，你讲老半天，你行为自己不改变，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每天叽里呱啦一直讲佛法多好，佛法啊，观身是福，观受不净，是吧？哎，胸量要大，这讲老半天，那人家烦死了。点点后拜托的后，没有上研读班的神经没有问题，上研读班你看，整天叽里呱啦讲老半天，所以这个不是度众生的办法。度众生办法最好是什么？先修养自己，知道吧？修养自己，一定要把自己修养得很好，你不要管别人。等到他有问你学佛，哎，最近这个人不一样哦，怎么有那么大的修养呢？什么力量使之然也？你就告诉他，哼哼，师父给我的。你师父谁呀？哼哼，慧力。哎，哪里可以找到他？文殊讲堂，那就来了。就拿个录音带给他听，这就渡进来了。你这不会摧毁智力吗？你修养也不改变，对不对啊？升起气来的比人大声一点，没有邪火还比较小声，先邪火又大更大声了、啊、你怎么渡众生呢？你经教再通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啊？经得起人家的侮辱批判，再大的委屈都欢喜接受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所以说你要记住师父一句话，忍辱多福，忍辱的人他的福报就大，没有忍辱的人他灾难就来了，灾难就来了，是吧？灾难就来了。 所以有的人讲啊，师父，人家有人对什么你误会啊，对你有什么观感，我就说，别人可以害我，别人可以生气，别人可以批评我、诽谤我、攻击我，别人怎么样子，那别人的因果，我不可以。我是一个法师，我再大的委屈我都要忍耐，我都欢喜的接受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别人可以来攻击我，可以来害我，可以来批评诽谤我，就是我不可以。我要成佛，我是要学圣贤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以像世间人这样子的呢？所以欢喜的接受，这是没事儿，没事呢。我用一个比喻啊，物理学里面讲的这个 reaction force， 它有反作用力。比如说一个逆境现前，哦，这个逆境现前啊，在虚空飘荡，这个逆境现前，哎，我一直想要阻挡它，一直想要阻挡它啊，那就对立了啊。你那边开记者招待会，我这边也开记者招待会，对不对？就干起来了，就比战。开在战场比战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那到最后，不简单，不是检察官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简新武是吧？还是什么武高新武是吧？弄到现在有没有个答案呢、啊？没有啊！我去台大上课的时候，高新武也在后面呢、啊。我去台大上课的时候，我是第一天呢、啊，高新武是后面呢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他是邪火的啦，那我呢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这个闹了这个，两个人都靠近。开这个记者招待会，那有用吗？答案出来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答案了、啊。肖部长闹了那么大，现在呢，不是平息了吗？是吧？你怎么讨论也是没有结果、啊，一定要下台的啦，一定要下台的啦。但是不会伤害到他了，他是部长吗？对吧？一定要下台了，啊？开记者招待会说明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宗教家处理这个是非的方式，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，无争。随便你怎么讲，我就不甩你，我就做我的事情，我还是弘法利生，我不根本不必解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逆境在虚空盘旋，找不到对象可以打，久了就没有力量了。你这总不可能每天都登报纸嘛，不可能的事情嘛，他哪里有那么多替我们广告费呢？免费的广告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久了以后，他就你连解释都不要，就会平息了，是不是啊？世间人他没有这个悟性，啊，没有办法，啊，没有办法的话，他就越搞越乱，啊，越痛苦，是不是啊？一半那弄得昏头转向的，痛苦，痛苦。所以觉悟，你就会支配你的命运；你不觉悟，你就被这个外在的搞得你团团转的，你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我告诉诸位，当我们觉得对得起我们良心的时候，别人的看法不重要，别人纵然不原谅我们，我们也会活得心安理得。当我们做错事情，别人纵然原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有罪恶感，因为我们确实错了，对不对？对不起人家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真与无真，当下就是指宁静的这个心态，当下就是解脱。所以诸位同学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法本无心，无身因心而有。这个法本来就是缘起的东西，它是在每一个生命里面的产生一种幻觉，你才有痛苦。如果你悟到这个无常，如果我们深入的关照每一个动点上的刹那之间，就是无常法，都是不实在的幻象。你无所住，无所住，你长时间的无所住，对一切的六根六尘六识所产生的分别心全部放下，你很快就见本性了，这就是你本来面目，你本来面目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人做不到这样子，我们人听了佛法以后啊，说师父讲得太好了。哎，有一天人家诽谤他的时候啊，诽谤这个啊，随随便便举个例子是吧，随便这个哦啊，阿娇啊，诽谤他现在邪佛了，诽谤批评他啊，你是怎么样坏啊，怎么样烂啊，是不是？外面都诽谤你怎么样啊，叫的我有邪佛，我不能生气。哎，他知道自己不要生气哦，是他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办法呢？因为我们的生生世世的惯性意识太强，那个恨，那个不满呢、啊、那个没有办法摆平，很难。所以啊，理可顿悟，事需渐修，这道理大家都知道，可以顿悟，马上觉悟，但是要进入到这个定啊， 那要一点滴的功夫啊，有一点一滴的磨练，一点一滴的磨练，你才有这种忍辱的功夫啊！啊，像我老人家给人家盯了十年了，才有一点点，不敢说大功夫，一点点呢。现在我连是非连听都不要听，连解释也不要，看你按照讲巩固你的先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不是，以前听到很痛苦，啊，现在连解释都不要，那你怎么讲我怎么是吗？对不对？反正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嘛，我没有这样做嘛，你怎么讲我也是一样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要记住啊，世间呢没有几个有良心的，学佛的也是一样。不要笑，真的啊，没有骗你的，我看过的徒弟太多了，亲近师父几年了，是吧？大家意见不合啊，吵过架了，出去外面讲那个。哪有哪一句是良心的话？哪有一句你是良心的话呢？写信来骂，看的那一封信，那是简直是胡扯。那这怎么会一个法师怎么会这样比畜生还不如啊？为什么他就恨你？什么大妄言他都讲得出来，请一时之快，我是希望把你一口气一棒打死。那最高兴了，实际上这傻瓜。想要打死人家内心充满的恨的人呢，他永远不会过快乐的日子啊！同学，你要记住我师父这句话：整天想要保护别人的，还没有把别人打倒，你就先倒了。你的心已经感染到那个毒素了，人家还没倒，你就先倒了。为什么？你已经中毒了吗？你活得痛苦，我怎么样想尽办法要害人，要打妄语，我编一套理由。然后有的人真的被他洗脑了，有很多人被他洗脑了，联手要来攻击师父了，是吧？我还是知命认命而乐天，我的本分就是这弘法，你怎么讲都没有关系，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学佛就是要学做得了主，我今天要是说做不了主的麻烦呢，来个记者招待会啊，然后他那边呢、啊、就找出更多的什么证据啊来供你啊，然后你又供他、啊、来供你，本来大家都不知道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，呵呵，出名了。所以说宗教家的处理方式跟世间人绝对不一样。世间人他很喜欢看戏啊，最好是你生气啊，对吧？开记者招待会啊，哎，有戏了，杂志报纸登得很大，哎，最好是告到法院去了，哈，大家就挑官说看面相，但有影无影，卖讲啦，都足好看啊嘞，对不对？他们想看戏啊，他们哪有什么明辨是非的什么能力呢？谁知道事情的真相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只有良心知道啊。所以我说，邪佛的人讲良心话也没有几个。没有几个在讲良心话的，因此我劝告诸位，你们诵戒的文殊讲堂，为什么文殊讲堂四大根本最后一个根本戒是什么？不什么？不打妄语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不可以打妄语，意思就是凭良心讲话，凭良心讲话。哎，不打妄语，这个是造业一切的根本，就是这个妄语，就是这个妄语。所以说我这个人不会虚伪，你叫我讲好听的话我也不会，是不是啊？有一我就跟你讲，有二就是跟你讲二啊，你要相信也好，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。因此能支配那么就是大解脱，那么你不能支配呢，那么你就得大束缚啊。啊，我说万事不依赖，要自己做主，要自己做主。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依靠人家，要自己做主。那么现在诸位啊，不能靠自己啊，啊，你们就是经教什么都不通，现在暂时靠师父，暂时了。哎，这条路是我走过来的吗？所以我啊先走的，告诉你哪一条是正确的，哪个是不应该做的。昧良心的话千万不要讲，昧良心的话千万不要这样讲，是吧？我看过的徒弟太多了。看过两个人呢，不冲突者一冲突，什么烂的话，什么不实在的妄语都讲得出来啊！也是真不敢听，不敢听。哎，世事总表极其简单，但是介绍的事理很多，可以说教理行国都说了一个轮廓。把笔拿起来， 在教的旁边写个信，教理行国就是信解行政。意思就是说，这十四讲表虽然很简单，但是介绍的事项跟理体那很多，可以说在这个教理行国都说了一个轮廓。教就是要让我们相信的，理就是让我们解的，就是理解嘛，是吧？行就是行，国就是政务的政，啊，邪身正的正。教理行国就是我们所讲的信解行政。而人家说极乐世界，你相不相信呢？啊，不相信。好，那么你来相信释迦佛，哎，来解这个净土的经典。好，我也一起去念佛去行。哎，到了证明，确实啊，有极乐世界啊。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，看到极乐世界就在当下，当下就是极乐世界，你证悟的唯心净土了，你就知道极乐世界离我们不远。所以这个教理行国就是科学的方法。一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 H2O， 我们相信水，水分子是两个氢一个氧所构成的 H2O， 你为什么相信呢？因为科学家讲的嘛。好，我相信科学家讲的，那就相信啦、啊，叫啦、啊，好，我也来解解看，哎，这方程式写出来，是不是、啊、？H2O 加热啊，画一个杠号，箭号出来啊，二 H2O 加 O2， 哎，那么就是我们所讲的 H2O 是吧？哎，就是我们所讲的水的分子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先相信科学家，然后我们先画这个方程式以后呢，去做试验。去做试验呢、啊，去行啊，做试验呢、啊，哎，到最后正，哎，是切切实实的。所以佛法非宗教，非哲学。为什么佛法非宗教呢？宗是一个主宰，佛法没有主宰，自己就是主宰，是吧？我们不是相信一个上帝来主宰我们，所以佛法来讲，它根本不是宗教。有所宗，然后依循着那宗而教。我说佛法它讲是在讲，它不是宗教。更不是哲学，哲学是形而上的东西，它是一种怎么样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去推测，它不是破除我执所讲出来的平等性质的东西。科学家所讲出来的，所演变演绎归纳出来的，还有一个我，还有一个我，一个我就是错觉，定出了一个我出来所产生的标准化，后面全部都错，我执法执没有错，没有这个破除的人所讲出来的话，虽然是客观还是主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证悟，不是像释迦牟尼佛破除了烦恼，由真正的平等清净的心讲出来的话，所以一切科学家物理学家什么通通错，只能说他暂时在我们的人世间里面做一个方便，利益我们一些众生，给我们方便，带给我们呢光明电啊，光啊，电脑很多方便，但是呢，是不是这些科学形而上形而下的东西能不能究竟解决人生？没有办法。要究竟解决人生，从哪里？要从佛法。佛法从哪里？从心。从心，心从哪里下手？从观察观照。我们戒律第一条吧，三十条经，真观照，保持渺渺安详。你要观照你的内心，你才活得快乐，你不观照你的内在，你永远活不快乐。这才是佛法，这才能究竟的连根拔起我们人生宇宙的这些迷茫，也就是佛法讲的悟，悟。所以啊，我们谁？我们先相信科学家，啊，写出方程式去理解，去做试验，到最后证悟，确实是这样子。佛法也是这样子的，信，哎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教就是信呢。你要先深信佛陀是个大圣人，是个出世的大圣人。是整个宇宙当中没有一个有办法超越他的大彻大悟的人。信解呢，他所讲的这个法，那我们先来了解了解，依着这个了解，我们好好去做。做从哪里？要从心下手，记住，心下手。研究佛法不能应用在这个心里面，那得不到佛法的真髓。十方三世佛讲了一切的话，就讲什么？讲空。 空要从哪里去悟？从心去悟。心悟到空，一切无常，当下就是常，就是清净。悟怎么悟呢？深入观照无常，与得失观念完全放下。记住，深入的观照世间是无常的，是脆弱的，是不是实在的，是虚妄的。当下放掉得失的观念，这是真正的保持渺渺安详啊！师父教导你，这个是开钥匙的锁匙，啪，会用的一下就开了，不会用老是团团转啊。所以说教理行果，多说了一个轮廓，有次第。哎，我们也有次第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呀、啊、有前后。哎，第一讲表、第二讲表、第三讲表都有它的次序性，都有它的前后，不能紊乱。提相用因缘果，事以理，结以行，都有清楚的表明。啊，我们拿到一件事情，啊，就用八个角度，提相用来讲，因缘果这三个角度来讲，就事来讲，就理来讲，所以一件事情一拿到，哦，这本书的体是执着的，是假体。人的心是真的体，本性是真的体。我们一切四大是假体。相呢，这本书是相啊，啊，平面呢、啊，啊，这纸上啊，打字啊，黑字啊的用啊，就是记载一些智慧的言。哎，它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发心，因为前人古德的注解，所以我把它剪贴下来，收集一些资料。缘就是借着这个机械啊，借着这个车子啊，载运送啊，来到了文殊讲堂。果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这一本实事讲表。就事相来讲，它是有形象的东西，它是一个形式，一本书。就离体来讲，它就是智慧之门。就一本书来讨论，就八个角度了。就这个杯子也是一样啊，杯子的体是什么啊？它是钢做的。它的像呢，一个圆圆的，中间一个洞凹进去。它的作用呢，就是喝一口，哎，喝一口。哎，因呢，也因为大家需要喝茶。圆呢，借着种种机器的压缩包装啊，借着这个车子，我们去购买。结果我们有杯子用。就实相来讲呢，它有着形状；就离体来讲呢，它有高温的理论。也有这个化学的理论，也有种种的理论，就立体来讲，知道吗？啊，每一种事情都有八个角度来讲，那么你应该去解以行，都有清楚的表明。这譬如是理行佛界得了一本心路指南，以后自己看经典也有个入处，行持也有个入处，讲说呢也有个入处。或不知七路星探，哎呀，大家，哇，价值呀！啊，看大藏经，有的人去看师父的这个输出，哇，大藏经看一遍呢，师父要几年呢、啊？几年呢、啊？我说以我的程度啊，要五年呢、啊。那以你的程度啊，那不知道，也许五个月就看起来了，啊，那看你以你们程度啊，有的人可能要看五十年呢、啊，是吧？还不悟、啊。我不知歧路星探，满无头绪，哎，才不会啊啊，乱七八糟的乱撞啊，撞着了啊，这个头破血流的，还找不到门路，哎，毫无头绪，是不是啊？编者是啊，这个编者呢，就是里边老居士，里边老居士呢，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，很了不起的，是吧？这个里边老居士呢，他呢，啊，是可以说是教内。教外都很尊重的，出家在家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赞叹，大家赞叹的。这老人家活了90几岁啊，他是从大陆来到这个台湾，刚开始啊是在一个啊、邻居里面呢、啊、小的这个佛堂讲给几个人听，后来大家建立一个什么啊，慈光图书馆，再建立一个佛教的联社，台中佛教联社，啊，那么他这个整个生命啊，都投资在这个教育里面，啊，栽培了八大金刚，八位，那么有一个出家，就果清法师，那么七个在家，这七个都相当有成就，有的人有结婚，有的人没有结婚， 都是对老师的无限的恭敬。那么他们是正识生呢，我是旁听生，我是偷听的，偷听的是吧？老师在讲课呢，因为我们没份呢，我们不够资格做正识生呢，那我们就旁听。那么寒假暑假啊，就去亲近李炳的老居士啊，讲这个十四讲表啊，十四讲表。所以啊，这个十四讲表我整整呢啊，在学校里面在那边听的，整超过十次，自己也讲了十几次啊。所以这一门呢，哎，还有一点点小经验呢、啊。那么丹东立边老居士啊，啊，就是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据说前几天他都讲得很清楚了，讲得很清楚，非常清楚。那么、啊，那就进入火化的时候啊，人家看到老师啊，戴着地藏菩萨的帽，从那个炉啊走出来，走出来，烧出来呀、啊，很多的舍利子。你这个在家居士都有这么样子的修持，他就是从哪里呢？就从道德。从哪里呢？从心地，从本身自己洁身自爱持戒。所以啊，我无论啊佛门里面的哪一个啊出家在家，都是非常非常的赞叹。九十几岁的人呢、啊，行如风，走路像风一样的人呢，啊，也不比人家谦呢、啊。九十几岁啊，就我们三十几岁都腰酸背痛了。他九十几岁啊，我可能没有他老人家的岁数，我很有自知之明。我这个人要是活有五十岁啊，那真是谢天谢地了；会有六十啊，也不错了。哎，真的，反正我，哎，也不是什么大动物，大人物，也不想活得很长。众生有缘，啊，我们就来。我是很有发这个大愿呢，要把这个佛法转达给大家知道了。问题是大家的因缘福德，我本身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？好，把铅龟拿出来，铅龟拿出来啊。不懂的我会给你们念一遍啊。第四啊，这千层报答世恩，世恩就是国王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师长恩。国王的恩就是现在的总统的恩，父母的恩、师长的恩、朋友的恩，叫做世恩。信口念出四句，比如说观身不净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、观受是苦，或者是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四句就自成大藏全文。那么再来，第十一，离恶有一二，斑斑出丑，我们坏了，什么都出来，王法不怕二人，二人披枷带丑。那么我们查个字典呢、啊，不是牛，是丑蟹的丑，吃欧丑，三生丑，啊，词典是这样子的，词汇是这样子的，啊。那么再来，第十四，持戒行，戒是佛祖政令，受戒不守毗尼，毗尼就是戒的意思，戒律的意思。那么二十一，习物之，一针一草不要放弃，随心自意亲损，这是亲损常住。这来到讲堂，我们要好好的护持。福享以你算计，就是你的福报就会慢慢的消长，会除掉，会损福，所以要爱惜一切的财物，爱惜一切的财物。第二十五，立足于物质，顿明心地，妄为颠倒，攀岩阿鼻，就是地狱的意思。因为二十四条已经是地狱了，那么二十五这个阿鼻，那也是地狱的意思，所以也不重复，不重复。第三十。信佛法三藏一口吞切，我们已经讲过经藏、律藏、论藏了。方子圆圆流长，可及佛祖一脉啊，可及佛祖的一脉。那么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对这几条有问题的举手，哪一条你看不懂的？那都懂吗？哈，好，那么我们来念一遍，我们才开始上课。请合掌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大家一起念念，高雄文殊讲堂清规，一真观照，保持渺渺安详，一日明心见性，灵光普映人天。二其念佛，念念要生彼国，念到不念而念，弥陀不从他得。三千里佛，消尽平生罪业，欲了施主供养，便是这个法则。四常念经，千诚报答世恩，信口念出四句，自成大藏全文。五敬师长，随力随时供养，百孝不如一顺，不可回头倔强。六学老成，第一不可夸人，猖狂硬气出书，神人一见生嗔。七教子弟，不可随他游戏，谆谆教诲成人，好做人中大器。八除懒惰，凡事向前去做，你若必然偷安，人神拿得卫护。九邪定力，只把私心尽绝，四时往生极乐，自然万缘俱息。十尽善忍，死心踏地清净，邪邪好样再度，自然脱俗离尘。十一离恶有，一恶斑斑出丑，王法不怕恶人，恶人披枷带丑。十二轻财物，不可千方百计，一口气若不来，一文拿他不去。十三肝淡薄，自古圣贤皆然，莫嫌粗茶淡饭，有道高深如是。十四持戒行，戒是佛祖政令，受戒不守毗尼，徒劳上身失命。十五要听教，不宜开口乱道，无念无住无相，佛祖开眼含笑。十六断烦恼，一了千百俱了，终遭烦烦恼恼，此生拿得悟道。十七明因果，粒粒米皆辛苦，吃了若不休息，做牛做马还补。十八和大众，圣物互相争斗，巨头说是说非，空把光阴来送。十九吃些亏，又要带三分呆，心似寒灰枯木，是非从何处来。二十常知足，莫管衣衫淡薄，休想他人财物，不顾自己福薄。二十一习物资，一针一草物器，随心知意亲损，福祥与你算计。二十二趁少年，诸般要去向前，当此背力强健，莫待老来悲惨。二十三起得早，迟起修行不了，明朝又有明朝，明朝寿命难保。二十四 口己默，不可多嘴绕舌。若然者，是招非，第一少你不得。二修立主义，务使顿明心地，妄为颠倒攀岩，阿比谁人可替。二十六忍人入，忍入天下和睦。十章佛祖真传，忍入少罪多福。二十七远俗世，俗家人是如马，度劫尘缘烦扰，自然别有生涯。二十八断妄心，妄心好事难成，若依妄心行事，必有祸患临身。二十九达道理，切莫非人是己，谦和美让三分，相见人人欢喜。三十信佛法，三藏一口吞切，方知渊源流长，可借佛祖一脉。文殊讲堂四大根本戒规：一、不说是非；二、不听是非；三、不传是非；四、不打妄语。菩萨学处，一则离境诸佛，二则称赞如来，三则广修供养，四则忏悔业障，五则随喜功德，六则勤转法轮，七则请佛住世，八则常随佛行，九则恒顺众生，十则普皆回向。停，把你们的资料拿出来，翻开第一半部第一讲表。今天我们所讲的呢，务必要把所有的笔记都做在第一讲表的正面，不准看后面的注解。有的人他听这个十四讲表以为有注解就不必抄笔记，这是严重的错误。一个他会读书的人，老师教授上课的资料是最重要的，注解你们有空再慢慢的去翻。当我们有抄一遍的时候，我们的印象就会非常的深刻。所以今天所讲的你都必须再抄在第一个前半部的第一个讲表，第一讲表的前半整个都是讲表，后面注解是后面的事情。所以说不准看后面的注解，全部要听师父的，而必须全部抄起来。好，大转佛学讲座第一讲，鲜明佛意，就是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要先了解佛的解释和定义是什么。我们想要学佛，我们却不知道佛的定义是什么，那就真的迷信。有的外道的人批评我们佛教是迷信，这是不对的。学佛学佛，拜佛拜佛，这个学佛，佛就是一个智慧的人，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，学佛的觉悟，怎么是迷信呢？反而是破除迷信。拜佛是拜佛的智慧啊，向这个圣贤看齐，拜佛也是拜佛的智慧，拜我们本性的智慧，所以拜佛也不是迷信。是因为世间人所看到的都是我们佛教的表面，宗教的仪式啦，抽签啦，跌告啦，祭祀啦，这些仪式，那就误认为佛教是迷信。其实佛法是绝对的自信，大智慧的相信。先明佛意，就是先了解佛的解释和定义。看甲，佛之释义，佛的解释和定义是什么？它的定义是什么？平行的看下来，佛是一个智者，是一个觉者。佛是一个智慧的人，是一个觉悟的人。哎，这个智很重要，不是世间的聪明，
是不等于四字变通。四字变通是透过经验累积的学识主观的意识形态所表露出来的看法，智是建立在平等啊光明的本性破除执着的讲出来的，那是智。世间人只能讲聪明，不能讲智。智是建立在本性，而聪明是建立在意识的分别，两个是天壤之别，完全不一样。世间人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而有智慧的人是绝对不会被智慧所误的。智，把笔拿起来，在旁边写，智即是性也，就是我们本性的意思。好，在智者的旁边写智即是性也，旁边又写八个字，本性光明圆满无碍。智就是本性，本性光明圆满无碍。性是什么呢？观之无形，听之无声之能力也。性是什么？观之无形，你要看都看不到，听也是无声，可是它具有一种能力，说没有它清清楚楚，说有看不到听不到，哎，可是当下就有。性观之无形，听之无声之能力也。所以性是我们的本体，智是我们的能力。体啊，跟力的作用。性是我们的本体，智是我们的能力。平行的看左边，觉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觉，把笔拿起来，智起之作用，就是智慧所产生的作用，那就是一种觉，也就是一种回光返照的力量。我们产生智慧，它就有观照的力量。我们要不产生智慧，我们就没有觉悟的力量。所以智它是一种体，觉是一种作用。而如果用比喻来讲，智就是镜子，觉就是镜子散发出来的能力，可以照天照地照一切的形象，有那个能力的造作。哎，智看下来是一切智，道种智，一切种智。一切智是罗汉的智，道种智是菩萨的智，一切种智是佛陀的智。一切智是什么意思呢？知法种相。把笔拿起来，法是一切事理之总称，叫做法。总相呢，就是总原则，就是空相的意思。知法，一切事相，一切现象界，看得到，听得到，可以触摸得到的东西，我们通通是称为法。我们在论点谈论这个论理学、哲学、理哲学、数学，这个也是法，这是属于理上的法。事上的法是可以用六根去 touch 接触的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的啊。那么理呢，它用讨论的。知法就知道一切事相，一切理体总相，相就是现象界的啊，回归到现象界。现象界是什么？总相就是一个总原则，就是回归到最后，分析到最后都是空， 譬如说人呢，他有生老病死，到最后也是空。物呢有沉住坏空，说这个宇宙它有沉住坏空，到最后也是空。人呢，他有生老病死，宇宙有沉住坏空。那么这个心呢，有生住意灭，生就是生起来的生，住就是安住的住。意就是一个田，在一个供，灭啊，就是我们灭掉的灭。人有生老病死也是空，宇宙有常住坏空还是空，心刹那之间生住意灭也是空，就是找不到一个实体的。换句话说，都是在虚妄的相里面过着虚妄的生命，执着虚妄的东西，而不了解空性。知法总相，简单讲就是悟到空性，悟到空性。所以一切智，就是每一种智慧，统统不能离开这个空。用一个空简单讲，就可以横贯整个人生跟宇宙。罗汉就是证悟到我空，一切法空，知法总相，简单讲就是知道一切的事相，一切的离体，它的总原则。总原则就是什么？就是空相，就是缘起性空，是假的，是假的。叫一切智。道种智呢，就是底下知法别相。什么叫做知法别相呢？就是知道法的差别相。比如说我们知道茶杯是空的，我们知道桌子是空的。